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股市重新跌破3000点，中国经济症结何在？二、习近平强调党管企业，三中全会如何深化改革？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股市重新跌破3000点，中国经济症结何在呢？过去几个月，在救市、限制做空、稳定房地产等行政措施和政策的支撑下，中国股市一度谷底反弹，上证 A 股最高涨回了3170点，但是随着希望政府推出更多刺激方案的泡沫破灭，经济仍然不见起色之后呢，投资人信心耗尽。上周五 A 股再次跌破经济晴雨指标线和投资人心理防线3000点，人民币汇率也下探过去7个月新低，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继续下沉、外资利用率持续下降的现实。而经济前景暗淡，则给下个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蒙上阴影。那么股汇双杀，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全球股市复苏强劲，为何中国反弹乏力？投资人信心低迷，预示着怎样的经济前景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先生好，刘先生好，观众们好。
香港金融业者、独立时评人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啊，许波先生好，文教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继今年年初中国出现了股汇双杀局面之后，上星期五指标性的上证 A 股再度跌破3000点，刚刚过去这个星期一股市又进一步下探，那么人民币汇率呢也在下跌，下探到7个月以来的新低。我首先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中国 A 股3000点呢，是投资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防线，也是中国当局力保的一个关口。那么如今再度失守，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中国广大的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啊，这个已经丧失了信心了。这个3000点呢，其实已经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每次跌呢，总是跌到3000左右呢，至少它守住了。现在连3000点都守不住了，那就说明中国的这个广大民众、企业家、政府官员，对吧？凡是参与股市的那些人嘛，对那个中国的经济的前景，那个是看淡的、看暗的。这个跟中国那个目前，这个党和那个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然也是有关的。因为呢，他们采取的措施呢，根本没有涉及到中国的根本的制度性的弊病。只是在那儿头痛医头，那个脚痛医脚，那个根本不涉及到任何那个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那个所以那个老百姓肯定没有信心吧。加上现在中国跟国际上的那个各种关系都搞得非常僵，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根本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没有任何是非观点，去支持侵略者啊等等。我觉得那个老百姓现在信心非常的低落，这是股市就表明这一点。
好的，那么主要就是股市投资者的信心低迷。那么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呢为力保 A 股这个3000点呢，继而振兴股市，推出了许多救市大招，包括像整顿啊证监会啊，这个减半印花税啊等等，所以股市一度呢有所反应，有所反弹。那么现在呢，却再度失守 A 股这个3000点的这个关口。那么就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一次比较难办，为什么呢？是因为政府工具箱里边的工具基本上已经用完了，基本上已经告罄用完了。那么投资人信心呢，也已经耗尽。 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啊，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我觉得这个判断呢，就是对于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我认为这次这个上证综合指数啊，重新跌破3000点的心理关口啊，我是这样看的。去年8月21号，我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问题在经济，根植在政治。那我现在来讲呢，也依然是这样认为。那个问题在股市，根子在政治。因为你看，比如说最近中国啊拒绝参加瑞士里头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那变成来讲呢，就这个美国啊、欧盟啊那些发达国家，就这个指责中国是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啊的磨盆里头去注水，那肯定就这个中国跟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就更难改善了。过去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改革开放啊，离不开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以及对我们这个留学人才的培养等等。好了，你现在这个因为俄乌战争里头让人家有这样的一种印象，说我们是跟侵略者暗地里头是抱团取暖的，变成那种就是好像是分成是两个阵营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美国的国会啊，去年12月根据国防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把中国以及这个中国的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都列为海外敌对势力。所以这些情况下来讲呢，我们觉得这种地缘政治啊，必然会对经济以及它的股市带来影响。在大象来讲呢，现在这个国内里头啊，好多政策里头是自相矛盾，合成谬误。你比如说，一方面说这个招商引资，鼓励外资那个更多的进入中国，但另一方面又搞全民抓间谍这些的活动，本来这个有盛传。7月1号开始，按照国家安全那个条例啊，会对入境者的这个手机啊、电脑啊实行检查。后来有关部门虽然是做了澄清，但是不久前国家安全部的部长又发表文章，要开展无反斗争啊，无反斗争。那什么这个要鼓吹枫桥经验的等等，而且最近里头呢，对民营企业啊倒查30年的这个税收。还这个把一些已经好多年前取消了注册已经是注销了的公司啊，人为的让它复活，要来重新查过。那么这些里头甚至有些税务局还搞出什么计算到1块钱的那个煤气的使用会可以炒这个50块钱的菜，以这个煤气的用量来推算人家的营业额，这样来征税等等。这些呢都令到这个民营企业家更加是有一种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这种的哀鸣啊更加深入人心，
因
而要那个倒闭要润了。所以在这个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在刚才所讲的大背景底下，那股市当然来讲的跌还是这个正常的，升是缺乏依据的。
好，那么刘先生刚才呢详细的讨论了中国的国内国际的投资环境的恶化，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观点，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Anyday， 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一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我看下半年开始守不住3000点了，因为房地产烂尾，国内所有企业都应该营业收入减少吧。另外一位叫ZX Top Gun 说回到2600点是必须的。Free 哈，这位网友他说股市呢是经济的晴雨表。另外一位叫张明阳。说喜大普奔，美国之音又开始阴阳 A 股了，每次美国之音说 A 股不好行情就反弹，那么这两天看是不是还有效果吧。 哦，我还不知道美国之音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哈。好的，两位嘉宾啊，我有一个跟进问题，请我们两位嘉宾就简要的回应一下就好啊。我们看到 A 股呢下探3000点，也不是上个星期五才有的事，以前就有。但是这一次有些分析人士认为不太好办，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管理当局这个工具箱里的工具据说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办法你能再有支撑这个股市反弹的啊这样的行政手段，或者是啊你像以前上一次呢是整顿了证监会，然后呢把这个印花税减了一半，那么这一次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工具可用了啊。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回答就好。
即使那个好比说他印更多的钞票，或者出一些什么降低利率啊等等，这个也只是短期的呀。现在那个实质性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对吧，就是中国要与之相比的那些国家的股市都成倍的增加呀。那中国现在是即使恢复到3000点，那也是十多年来的这个一个底线呀。
好的，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早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上海这个证券的综合指数啊已经是去到6124点的历史高位。
对。
而2007年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那个是14000点。好了，17年过去了，居然来讲呢中国的股市掉下来3000点以下，而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啊就去到39000多点。那么从原来17年前的差距8000多点，现在拉开了这个距离是36000点这样的差距。所以我觉得里头呢就是说不能孤立的去看这个当前的跌破这个3000点的问题。最重要我们要记得股市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的基础一个是法治，一个是诚信体系，就是这个法律跟道德的两个基石。但是现在当今中国的股市啊，法治也好诚信也好都荡然无存，所以它的跌来讲的是必然的。
好，那么股市失守3000点对中国人来说呢这是个不祥之兆，它固然反映了经济的基本面，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对股民的心理影响。自2007年中国这个股市泡沫破灭 ，A 股腰斩之后，刚才刘先生说了这个情况啊，那么中国就进入了长达17年的这个熊市，而外国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却在成倍、成几倍的这样翻番。我来请教文教授，过去10几年中国经济呢，实际上是经历了最快的增长阶段，为什么股市就这么不争气呢？
对。股市呢它当然是本身一个制度，那个中国的股市它黑暗的不得了，因为它信息披露那个完全是就是通到那个当官的那些家属，而当官的家属就是那个炒股，对这个变成股市变成圈那个老百姓钱，那么越来越多的股民看出来这个里面的猫腻，所以很多人就拒绝那个加入那个股市了。那么股市呢它本身它反映的是什么呢？是对未来的期望，因为特别是那个私人企业，它如果成长得快，那当然更多的股民会去买它的那个股票，股票本身在涨价，那么给它增值。另外呢，它会发那个股息，它也是能够获得获益。那中国现在股市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深层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那个刘先生说的，股市它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指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假的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党国体制，它是党来决定一切的。所以在这个体制之下，你像那个私人企业对自己的产权是非常的那个没有信心的，对吧？对未来也没有信心的。那么股民看出来以后呢，对这些企业本身也就失去了兴趣，所以中国的股市是非常。所以以前有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徐先生嘛，对吧？他说中国的股市根本就应该推倒重来的，他已经是烂到根里面。
这一次我们看到啊，这一次中国民众和中国股民对于股市再度跌破3000点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就连素有胡雕盘之称的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他对股市再度跌破3000点感到非常无奈和不解，对自己判断失误以及在股市的损失感到痛心，但是他仍然相信股市还会回到3500点，他还有机会翻红。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股市再度跌破股民心理防线，的确是沉重打击了中国股民和民众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那么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我觉得胡锡进那些呢，因为他本身是党的喉舌出身，无论这个小环境怎么恶劣，他总之是要基于他的这个党的喉舌的本质出发，要讲一些冠冕堂皇啊，这个形势大好啊，越来越好的话，这是他的惯性所为，我就不足为奇。但是如果你从这个事实求是来讲呢，你现在内地本身的出现了民企的倒闭潮，外资的撤离潮，房地产的这个暴雷潮，那个债务的爆包潮，这个投资的萎缩潮，出入口的下降潮，那个政府税收的失血潮，这是摆在眼前的那个事实，难以扭转的嘛。所以你作为这个股市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当你实体经济现在出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这个最严重的滑坡的时候，因此他的反应啊，也不可以说逆流而行的嘛。那我觉得来讲呢，这是倒是给当局里头一个反思的机会，好好总结一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正反方面的那个经验和教训，来继续拨乱反正，这才是根本。
一位叫韩松不学习的网友，他说，就中国股市长期而言，其实不管是上交所还是深交所，甚至是港交所，最终呢都会变成北交所。其实今天中国经济参考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习近平。清灵宗说，习近平有4个自信，但是他也有4个不自信，或者说4大闹心，即股市、芯片、南足和台独。这很有意思哈。另外，我们聊天室里的聊天室里观众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呢选读几个，首先是 Rabbit 说，中国股市跟其他国家正常股市没有可比性，它其实也不能反映中国经济形势，它仅仅是割韭菜的地头而已，连赌场都不是。 Jack 刘，股市设立之初就是为了给国企融资的，根本就是不是给股民赚钱的，想不开才去买股票，中国股市跟经济没半毛钱的关系，毫无意义。 Rich Cat 说，中国股市就像足球腐败一样，可劲的捞钱。 Terry 如果现在要是李克强、胡春华，甭管谁是主席谁是总理，这两个人一起执政，中国股市肯定快速回升复苏了。杜三元说，今天中共国的股市又是一片黑压压啊，这是指星期一啊，显然中国经济已经无力回天，面对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更是雪上加霜，中共几乎已经无法无力挽回颓势了。那么股汇双杀影响民众对经济复苏的信心，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像刚才刘先生说的，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啊。这也是3年疫情防控以来复苏乏力、整体经济持续下行的一个真实而直观的写照。我来请教文教授，您常年研究中国经济，请您给下个药方。您觉得中国经济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症结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呢，它那个号称呢要往真正的市场经济那儿去过渡。那么在那个进入 WT 之前呢，中国确实做了2项大的改革，都是大大的向那个市场经济的方向呢迈进了一步。 一个呢是把这个所谓农村的那个农奴制啊，就是把广大的那个农民当作农奴，把所有的土地都锁在农业里面，对吧？不让他们流动，这么一种体制当中呢，把那个公社制度呢解散了，让农民呢获得某种自由。首先呢，获得对土地的使用权，另外呢，农民也可以进城打工等等。那么很大的资源就开始流动起来了。那么在这之后，90年代，那个又进行了这个所谓国有企业的改革，把50万家中小国营企业私有化，让里面的沉睡的那个资源，庞大的资源流动起来，而且呢，参加到国际分工里面去。中国当时呢，没有市场体制，没有那个好的价格机制，但是呢，世界市场上有很好的价格机制。中国呢，这个资源解放出来以后，就根据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进行重新的组合和那个生产。那么中国当然很快，那因为庞大的资源都调动起来了嘛，那么进行有效的生产，那马上就超过那个什么意大利啊、法国、德国、英国、那个日本，最后变成了世界经济老二。那么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党啊，这个脑袋就发胀了，就以为全功劳是他的了。峨眉山上就下来，就争夺这个成果，就是党的领导。所以现在呢，要搞成一个党国体制，用党国体制到世界上再去倾销啊什么什么。所以呢，这个体制啊，它没有完成根本的改革。那么应该说呢，这18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一个决议嘛，其中有60多条那个改革呢，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要尽快的发育出那个市场体制嘛，用市场机制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这个如果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当然中国的那个资源的那个所谓配置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中国是倒回去搞那个党国体制，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已经，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前途，要么就回到18届三中全会，那么就中国自己浪费了10多年的时间在那乱搞。
那么文教授，您认为中国经济现在之所以现在搞到现在这个地步，它的症结就是没有完成市场经济改革，是不是这样？
对，那这只是一方面，但是呢，中国现在的情况也像那个刘梦熊先生讲的啊，它其实已经是限制于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局限性，因为习近平他上台的口号就是他要带领中国走上一条新时代的道路。这条什么道路呢？就是由党来决定一切的一个道路。这个很滑稽的，就是中国活活的浪费了10多年的时间，现在是内外交困。所以呢，如果要改变的话，那么大家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说，那你上台10多年你在干什么？你搞成这个内外交困的局面你在干什么？对吧？就是变成一个死结嘛。
所以症结
变成一个死结，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死结。
症结就在这里，就像刚才我们一位网友说的，根子就是在习近平。
对。
那么目前中国出现了股会双杀这个局面，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可来的是真不是时候。为什么呢？因为7月份就要开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了。三中全会啊，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三中全会呢都是以经济改革开放这个议题为主啊。这一次20届三中全会不知道为什么已经严重滞后了1年多，所以观察人士分析呢，股市汇市的坏消息可能预示着经济前景暗淡，就给三中全会蒙上了更大的一层阴影。那刘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一般的历史规律来讲呢，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个话，那么现在的股市这个汇双杀带来的一个经济的沉重的压力，如果在7月份举行的20届三中全会能够就这个问题正视现实，深刻去反思的话，那么就总结一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其实如果从这里头呢找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拨乱反正的契机啊， 那么就坏事会变成好事。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我觉得当前中国经济里头的这个滑坡啊，股市的这个崩盘了，见了，其实应了当年呢、啊，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弗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现在来讲呢，已经是温家宝总理的这个当年的警告啊，就成为现实。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国家好，香港好，抱着这种良好的愿望，我希望就下个月的三中全会，真是要回到深化改革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轨道，无论从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都能够有一个纠错的机制，让他重新一个扬帆出海行稳致远。谢谢。
好的，那么刘先生，我也在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了中国股市的问题，中国股市现在和香港也是密不可分的了。香港回归现在算是真正的回归了。那么真正回归以后，现在中国股市是这种情况，香港股市是什么样子？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香港的股市里头，这个去年2023年下跌了14%。是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里头啊，这个表现倒数第一。它的这个科技创业板的科技指数，在2017年的时候啊，还去到这个1835点，现在呢，连20点都守不住，跌了99%。它的国际金融里头的地位啊，国际金融中心本来是仅次于纽约、伦敦，是纽伦港，现在已经第三位啊，被新加坡取而代之。香港啊，跌到那个新加坡、法兰克福、巴黎之后，跟东京是并列第六而已。所以这个事情里头啊，也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们本身呢、啊，都为此啊，这个觉得是良可浩叹。
谢谢刘先生的介绍。就是说呢，中国大陆现在是这个样子，股市啊，我是说，那么香港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好，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这样，我来引用一位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啊，我们来结束啊，然后我们要有时间的话，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他的这个评论。这位网友呢，他叫 China Horizon， 说2009年上证指数3200点，总市值呢是180000亿，深圳指数是14000点，总市值是60000亿，合计240000亿。2024年上证指数3000点，总市值460000亿，深圳指数是8800点，总市值是270000亿，合计730000亿，15年一直喊救市，总市值增长了超3倍，中国做到了让股民收割二级市场机构和散户的社会主义分配市场。我们这位网友他列举了详细的这个数据，主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主要说明问题呢，就是中国的股市不是让股民赚钱的，不是让股民，而是让国家割韭菜的，我们现在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请两位嘉宾简要的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评论好吗？首先文教授。
我认为就是确实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虽然那个中国那个 GDP 增长了很大，那么然后呢参加到股市里面的企业数字也增加了很多，所以呢市值是增加了，但是老百姓没有获得红利啊。
好，
所以
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美国啊，光是英伟达、这个苹果、微软啊，三家高科技的公司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的那个这个股市的总市值。你看了、这个说明了一个原创动力才是一个国家发达的最重要的基础。 我希望中国能够从这里啊得到启发，谢谢。
好，那么现在我这个聊天室里还是大量的网评啊，看来我们观众对今天的话题很感兴趣。这样吧，我还是给大家我用少一点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说主要国进民退政策不改，就没有任何理由支持中国股市的存在。刘汉说股市的跌跌不休还是信心问题，中国大陆强化党领导，法治倒退，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个人和资本都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所致。狮子先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一方面是外部制裁和脱钩，一方面也是由于内部政策大开倒车。啊 ，Rabbit， 股市再次跌破3000点，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它还只是小菜一碟，更猛更强的风暴还在后面呢。Jack 刘，用股市分析中国经济就是错的，没有任何意义，就看失业，就业、失业、消费最靠谱。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刘梦熊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的第二话题是习近平强调党管企业，三中全会如何深化改革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习近平强调党管企业，三中全会如何深化改革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身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简称深改委）主任的这个习近平呢，近日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习近平一方面要求深化改革，推动政企分开，但另一方面呢，又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领导国有企业的制度机制，对民营企业也要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历届三中全会大多聚焦经济及改革开放等政策走向，据信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深改委会议已为深化改革定下基调。在习近平新时代政治优先于经济的背景下，三中全会如何在推动政企分开和加强党的领导之间找到平衡，引发外界关注。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金融业者、独立时评人刘梦熊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根据这个中共中央的通知，已经拖延了一年之久的20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份召开。 那么按照中共改革开放40年来的惯例，历届三中全会都是商议重大的经济和改革议题，本届三中全会好像也不例外。按照通知的说法，将讨论深化改革的问题。那么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请您给我们的观众们回顾一下中共历届的三中全会讨论经济和改革开放议题的这个传统。那么预计下个月三中全会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如何深化呢？
我觉得在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那个是具有历史转折作用的。那次的三中全会就是摒弃了这个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所以呢就迎来了中国里头这个一个经济的这个大飞跃。11年前18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要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的作用，本来也是很这个方向正确、鼓舞人心的嘛。好了，那么现在下个月就要进行这个20届三中全会了。那主持人问我对于这个会不会这个深化改革抱什么期望呢？我是觉得近年来所谓的改革开放啊，在政治上已经是从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就倒回去以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了为中心。那么在思想上呢，本来改革开放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求是解放思想，那现在呢倒回去定一尊一锤定音。那么经济上来讲呢，本来是要这个充分发挥那个民企啊外资企业在经济上里头的这个的积极的作用。那现在来讲呢，在国进民退啊，以及什么消灭私有制啊，这个私营经济退场论啊，私营企业的自公共管共享论啊等这左的政策的影响上，以及实际上实践当中的这个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发展到现在的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所以呢，也是令到民营企业就是这个在3年的疫情的冲击底下里头七零八落，而外资企业呢，在那个义和团式的那些这个盲目排外的那个好多波那个冲击底下，再加上那个语言不详、界限不清的这个什么传媒抓间谍啊这些来讲呢，这个威胁底下来讲呢，也让外资产生了君子不立围墙之下或者威邦不入这样的一个恐惧感。再上在俄乌战争里头，这个美国西方国家觉得中国是明显的偏向俄罗斯一方，到头来来讲呢，可能会引来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啊、政治啊、科技啊、各方面的这个贸易啊、各方面的制裁。所以来讲，在外交上来讲呢，那个本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善和发展跟美国的关系是重中之重，现在是战狼外交、亲俄反美，所以这些来讲呢，都令我们就觉得改革开放里头这种那个历史潮流而动的趋势啊，到现在我们看不出它有扭转那个趋势，所以在那个历史的风铃度里头呢，我们看不到它如何有深化改革的那个可能性。尤其是说当年温家宝总理所讲的要用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去这个达成保障那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啊，不会得而弗失，这个愿望是却是越来越远了。所以我对怎么这个深化改革里头这个三中全会啊，我本身是不敢乐观。
那么外界呢预计这一次三中全会将讨论经济议题，但是日经亚洲这个这个媒体呢最近撰文指出，说习近平新时代是政治优先于经济。他举例说，11年前的18届三中全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市场的作用，刚才刘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最终呢没有走下去，却发动了反腐来集中权力，变成了一个行政管理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制。所以讨论经济议题的20届三中全会 必然也离不开政治。那么纽约文冠中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很同意那个日新那个那篇文章的那个观点，也很同意那个刘先生的观点。我认为那个习近平他上台就是来搞政治的，他那个没有搞那个什么经济啊，他把那个经济改革就大幅度那个往后退啊，退到那个党国体制，而党国体制正好是77年78年当时中国讨论的时候最要批判的嘛，连邓小平自己也是出来说党政要分开，党企要分开嘛，他也提出这个口号，他就觉得那个党那个去指挥一切是错误的嘛，结果现在变成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杀手锏，因为哪个人反对他，他就说你反对党，那个到最后连那个总理都要听他话，像小学生一样啊，他讲话就下面做笔记啊，因为是党啊，因为习近平变成党的化身了、啊，他的每句话都是圣旨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这个国内的那个情况跟那个77年、78年、79年完全两样，那时候是在这个要摆脱那个所谓两个凡是，要把毛泽东讲的就是对的，毛泽东指示就要他的那个指示就要执行，要推翻他，现在是要把邓小平不是要把邓小平的话忘掉，要把那个习近平的所有东西，你像现在党政军的那个主要任务是学习习近平的著作，所以呢他本人对那个经济是一窍不通的，所以他这个十几年来完全在搞政治，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他那个新的一个三中全会他会推出来什么东西。
那么文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刚才啊刘先生和您都提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初的2013年的18届三中全会，18届三中全会呢，习近平是满口强调市场机制，要用市场机制来管理中国的经济，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没有走下去呢？文教授，
第一呢，就是这个中共的一个习惯，就是前一届的这个党政军的那个领导人，拟定出一个报告，那么让那个下面接班的那个这个这位总书记，那也就是习近平来念一下，习近平念了以后转身就否定了这个报告，他转身出来以后就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有底线，国营企业是我们的底线，国营企业就是应该做大做强，那么但是呢，这个报告是说由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由市场来决定胜者和败者，就是你是有效率的，那么不管你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做大，就是由市场由人民的支持来把它做大，而不是由党由国库来做大，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他把这个国营企业把城市那一块就否定掉，农村他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我们的底线不能动，但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奴制的一个残余啊，农民连土地是农民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当然应该由农民私有，然后由农民来决定他应该扩大还是把它买卖掉怎么。他现在不是，他完全是由国家限制这个集体来操控这个土地的支配。所以的这个当然现在就反我们一直讨论的那个房地产现在是根本就是已经无可救药了嘛。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他是不懂经济的。他只能一条路走到底，为什么？他因为把自己的任期都已经修改成一个无限的任期，又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他又回去的话，那人们说你这个十几年在干什么？你不是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罪魁祸首了吗？所以他一定要死赖在那个自己的岗位上，坚持他。他为什么要推迟三中全会的召开呢？他本来是想能找出一些亮点，为他这个十几年来找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成绩吧，结果找不出来嘛，所以一直推迟到现在也混不下去，只能出来。我估计他会画更多的饼，许更多的愿，所谓共同富裕啊，我们也会怎么怎么，肯定的来诱惑大家。但是呢，这个中国40多年的经济改革一条经验就是说，你这个许诺是没用的，因为世界上已经有一条就是大家走成功的一条路，这条路这已经放在世界之前，中国呢这个40多年来也是按照这条路在走，而且很成功啊，全世界都认为中国这个经济 改革是很成功的，但是你现在又要重新走另外一条路，那这个你可想而知。
好，
所以我们只能等着他那个创立的南墙吧。
好的，那么正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过哈，习近平拖了一年，为了找经济亮点来拖延这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三中全会，结果现在这个股会双杀确实来的不是时候。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柴 dog 2023所谓深化改革到了习时代，已经彻底名存实亡，只剩下党管一切了。习近平一直对北韩金家王朝的统治模式心向往之，在他眼里国计民生都不重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才最要紧。 Little Star 说，中国现在在纠结中挣扎，大概处于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那个状态，改革派彻底被清除，大概率后面的发展就是慈禧太后皇家内阁的那个阶段，三中全会也许是不了了之，好像共产党没那个魄力，三中全会可能口号会喊得响，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没什么变化，人们彻底丧失信心，然后向武昌起义发展。不久前我们看到啊，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便是如此。据说这次会议呢是为三中全会定调的，要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其中习近平提出了他著名的那个既要又要的模式，既要政企分开，又要加强企业内部党的领导。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美国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最近评论到呢，说会议和报道对于政企分开着密不多，却是通篇强调如何加强党的领导。那刘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经济学以及他的这个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说加强那个党对于企业的领导，现在眼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著名的那个中国恒大，他良久呢就按照党管企业的架构，在这个总公司以及一级公司设立了有6个以上的那个党委，然后在一级公司设立了这个10几个党总支部，在二级公司里头设立了超过100个的那个党支部。然后整个这个中国恒大拥有12000多位党员，因此可以说是党管企业是到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地步。到头来结果如何啊？负债2.55万亿的人民币，2.55万亿的人民币，相当于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 GDP。总量的2.6倍，那我曾经形容是债可敌国啊。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片面强调党对企业的领导啊，党管的那个一切，没有去这个在这个研究一下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建立对权力的制衡、监督、制约的这个机制。这个没有在这个私有制啊、市场经济啊、民主政治这个三大文明基石里头去这个踏实是推进的话，那你什么这个党管企业到头来的结果又只不过是不停的制造新的中国恒大而已。
好的，
谢谢。
刘先生举这个例子太生动了，是不是？中国恒大可以说呢是党管企业的一个典范，民营企业当中啊，党管企业的一个典范，结果怎么样呢？大家有目共睹。海外观察人士呢都同意，加强企业内部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跟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正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政企分开，结束了党管企业的制度，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我来请教文教授，现在习近平一方面要政企分开，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党的领导，这要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呢？文教授，
不可能的呀，那个就是蹉跎岁月呀，浪费那个中华民族的那个宝贵的时间呀。 其实这好比说我举个例子，那个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是有一个60多条的这个改革措施吗？啊，那么作为这个要求这个发育出那个市场机制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一个具体的措施，那么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么然后这个任务呢是交给那个李克强，李克强也无数次的到了上海做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研究啊，这个调查啊什么等等，结果发觉就是两大障碍，一个是你既然是一个自由贸易区，那你货币应该自由兑换，至少在你这个自由区里面，你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如果自由区里面可以自由兑换的话，那你又不能够禁止老百姓，不能够禁，这是中国人中国的自己的领土呀，你不可能禁止中国的企业和人民进入这个自由区吧？那么人人都可以去自由兑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要害的是信息要自由流动的呀，你那个要人家来投资，但是呢把中国的那个所有的情况都两眼一抹黑的，人家都不知道你这个政局稳不稳啊，这个政府廉洁不廉洁啊等等的很多东西啊都是要透明的，而且要有这个批评这个渠道的，就是有那个所谓言论自由的都没有，那企业家当然就不来，就是你不是把我吸引到那儿去关门打狗吗？那么自由贸易区就搞不成吧，搞了失业也没搞不成吧，那么还是习近平啊，不是那个李克强自己亲自挂帅要去做的事儿，这不可能的。在这个体制之下，那个我觉得是不用多看的，就是刚才那个网友讲的很好，就是等着吧，等着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嗯，好的，我们看到一位叫尸骨无皮的网友，他说：“党管企业是不是就像有些父母的口头禅？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深化改革开放一直说，像在诵经一样。问题是，马列祖宗和毛的英灵保佑得了吗？天地良，说习不是一直要所谓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有的公司企业吗？其实，既然全部的企业都由党来集中统一领导了。”就应该关闭中国的股市，毕竟党要参与甚至主导决策，就应该由党来直接拨款来作为企业的发展资金，而不是让蒙在鼓里的普通民众去股市投资。再说稍微有潜力的没有后台的企业，即使发展起来大概率是为党聚财而已。哼，我们这位网友还是对股市耿耿于怀呀。外界有人呢对三中全会习近平迫于经济压力有可能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上呢抱有一些期待，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如此自相矛盾的说辞频频出现在这个中共高层会议上，说明七月召开的这个三中全会不可能在深化改革议题上有重大的突破。刘先生，您对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这方面有任何期待吗？
因为实际上三中全会那个开不开，就是这几年来讲，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啊，都已经是对于那个原来邓小平所规划的那个改革开放啊出现全面的倒退。本身那个邓小平他的那个改革开放就已经是有局限性，就是说只搞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搞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现在来讲呢，搞那个国进民退，连那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会倒回去。这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要搞这个任期制，唯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硕果仅存的东西，也在2018年的这个人大里头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个现在来讲呢，原先在这个江泽民那个朱镕基时代，那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曾经出现过的集体领导，现在已经被这个一锤定音定一尊，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正直忠诚所代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们 究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啊，是这个实实在在还存在，还是像那个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0月4号在哈德逊研究所所讲的，改革开放这个邓小平的著名口号已经变得空洞，是这样的一回事呢？所以我们大家都这个一目了然了嘛。谢谢。
好。那么4月30号，我们看到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7月召开三中全会的时候呢，外界注意到曾罕见的热捧改革开放，但是其后不久，习近平在山东考察主持召开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的时候，就明确表示改革无论怎么改都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根本的东西绝不能动摇。那么来请教文教授，种种迹象来看，您预计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议题会不会有任何突破呢？
不会有什么突破，那个，因为那个现在呢，到了一个什么历史关头呢？就是这个改革到底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还是为了巩固党的这个所谓的永久的执政？这里面的一个冲突。因为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仔细想，那个其实那个还做了一点事情，好比说把那个农奴制啊，把人民公社废除掉，确实是一下子就把那个这个80%的人口啊，当时农民是80%啊，那个生活得到了温饱，对吧？有点小自由等等，那这个确实是惠及到那个普通大众的。但现在这个进入 WTO 以后啊，几乎没有这个任何改革。如果有改革的话，使得那个党政军的那个特权越来越多，他们的待遇越来越好，跟那个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跟那个农民工都没有什么关系吧？这样一种改革，已经没有什么民众的那个支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这么搞，他无非也就是在继续骗老百姓，就是说我们会把饼搞得越来越大，那么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但实际上不是，现在是小白领都找不到工作，现在农民工纷纷那个回乡那，但是耕地又有限，这个生活怎么提高呢？对吧？所以呢，现在那个已经发那个社论，要求大家准备过苦日子。改革开放的40多年，经济变成世界老二，还要准备过苦日子，这个日子是谁带给你们的呢？对吧？因为全世界当时是完全来支持你们中国搞改革的呀。看着你们中国生活越来越好，还来参加中国的那个奥运会，觉得中国现在搞得很好，那么希望中国继续搞下去啊。是中国自己拒绝 WTO 的这个承诺，拒绝把自己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嘛？是这样的，你既然是党自己选择这条路，又要老百姓来准备要吃苦，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好的，那么最后。节目最后呢，我以这个韩松不学习这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他说，请同志们不要对三中全会所谓的改革抱有任何幻想和希望。习近平口中的改革和我们绝大多数人理解的改革完全是相反和对立的。事实证明，多年来习一直以改革为烟幕弹，迅速地向文革撤退。习近平没有那么傻，如果重回改革开放，习的身家性命恐怕都难保。如果你相信了习近平的鬼话，那才是真正的傻瓜。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和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秦刚消失一周年，中共三中全会人事布局如何异动；二，三中全会前又有高官落马，习近平反腐永远在路上。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